乾隆见阿贵诚惶诚恐，认罪的态度如此诚恳，不由心中也是一阵难过，叹息了一声说：哎，阿贵啊，那个曹文植大概是你在古北口带过的兵吧，可见人情关难过呀。那窦光鼐虽然有些书生意气，得理不饶人，但是他不得理的时候从来不说话。他在义征行宫死谏镇南巡的事儿你是知道的，他虽然行事激烈，死板不会拐弯，不讨人喜欢，但是为人正直，为官清廉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你要是巡礼依法，何至于被弄得这么狼狈啊？阿贵擦了把眼泪说：回皇上话，曹文植不是奴才带过的兵，他是金川战役中带兵打关二衙的一个偏将，那扶松是原军机大臣讷亲的门生，他们俩和奴才一点瓜葛都没有。正因为如此，奴才才觉得没有偏心，查过藩库，又是银账两对，加上奴才问窦光鼐话的时候，他回答的含含糊糊，拖泥带水的，引得奴才对他有点厌恶。还有就是窦光鼐弹劾黄梅县令在母亲热笑中开言唱戏，其实啊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是8月15这一天，黄梅县令开宴唱戏，御亲行孝，结果呢在宴席中他的母亲突然发病去世了。奴才查实了这一点，以为窦光鼐已让主子信任，自负有直臣之名，妖宠媚俗，污人名节，所以办事查案就有了偏私。总之是奴才查案不明，办砸了差事，还请皇上重重治罪。乾隆想了想又问：那你是怎么问窦光鼐话的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知道了黄梅县的事，就有点先入为主了，问他永嘉平阳二县摊派的事是何人告知，他回答说记不得姓名了。奴才又问：你说藩司织造圣柱进京的时候携带银两，有什么证据？他说这也不能实指。他这么答话，奴才就恼了，但是并没有当场发作。曹文植、扶松、圣柱带着奴才亲自查看了藩库，又是银账两幅，银子的成色也对，被他们当场蒙蔽，就更认准是窦光鼐无事生非，又急着料理完这事儿，回京料理赵惠的军务，这么一误再误，一错再错，愈陷愈深，以至于闹得个黑白颠倒。刘墉听阿贵这么一说，已经是心里雪亮了。阿贵是心绪不好，问话问得有些浮躁，窦光鼐回话也欠温存，两个人针尖对麦芒，那还有个好啊。正思量着该如何转圈，就听乾隆又说：哈哈，是窦光鼐不买你的账，惹恼了你，曹文植几个又花言巧语哄着你，这么两下里一挤兑，就导致了这场错谬。刘墉啊，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刘墉急忙欠了欠身子回答说：是，正是这么回事。阿贵没有审过刑狱，问话有欠得体，这是什么样的事儿啊？关系重大，贵公当面直问，他又不知道你问话的用意，怎么敢直截了当的说出证据和截告人呢？不过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既然他藩库里的银子都是现借来的，那肯定都是杂色银子了。雍正朝的诺敏，我朝的王胆旺、国泰都是采取的这种手段呢，故伎重演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阿贵叹了口气说：哎，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预先做了手脚的，他们借了曹银放在仓库里充样子，用盐商产业做的抵押，一点杂银都没有，抹得天衣无缝。 刘墉一愣，摇了摇头。哎，别的没学会啊，欺骗糊弄朝廷的手段倒是越来越高了，如今这官场可怎么好？乾隆啊，原本就没有打算重处阿贵，见他满脸羞惭，认作诚恳，想起他平日的种种好处，早就消气儿了，抬了抬手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起来吧，你也是无心之过嘛，你一向是带兵打仗的，没做过地方官，也不善于料理财政预案，所以朕也就不加罪了。你既有错误，国家制度不能没有处分，就降两级，仍在军机处大臣上行走，专门处置军务上的事，监管兵部，回头前锋进京看情况再说。有关曹文植服松的处分你就不要参与了，回避一下的好。”这就等于是处分了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意思已经很明白了，阿贵不再是军机处领班首辅大臣了。刘墉想说几句什么，但又一想，原本也没有明旨说阿贵是领班首辅大臣的，此刻说来等于是给阿贵添乱，张了张嘴把话又咽回去了。阿贵是连连磕头谢恩：“数十年来，奴才蒙主子厚恩，检任军机处参赞政务，从来言听计从，荣宠异常，稍有微劳便恩赏厚待，已是难服众心。如今奴才犯了如此大错，再不重重治罪，奴才深感不安，还求主子按纪云的例子，将奴才发往军中效力，将来立了功劳再回来从事天言。”乾隆笑着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不要再辞了，你是受人蒙蔽，不是有心为恶吗？况且你从来没有贪墨受贿的事，朕一向处以公心，也不能罚不当之罪呀。但只有一条，你不能和窦光鼐记仇，要一如既往，差事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你要是有报复的事儿，朕就不能周全你的体面了。”“是，奴才不敢，奴才也不会这样的。”“窦光鼐就是那个性子，顶起朕来那也是毫不容让的。朕开始也怀疑他有沽名钓誉的心思，后来看看不是的，的确是个方正的人，多少有点书呆子气儿。要不是这一条，进军机处都是使得的。好了，你起来吧，赵慧的折子看过了没有？有什么见识说说看。”阿贵这才起身谢恩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和珅双手捧着奏折进来了，只向阿贵点头一笑，便将折子捧给了乾隆说：“主子，奴才见了十五爷，军务上的事儿，十五爷不敢裁夺，说请万岁爷裁夺。”乾隆接过来展开铺在案上，一边浏览一边问道：“和珅，依你看怎么料理啊？”和珅不由打了个愣怔，要是问钱粮上的事儿，他能滚瓜烂熟的说出个子午卯酉，但这问的是军务错置，万一说的驴唇不对马嘴，让人笑话是小事，到时候千万人头落地儿，追究起责任来，那能脱得了干系？后悔就晚了。要是说全然不懂，那你这个军机大臣算怎么回事？思量着回答说：“奴才也为前方军务多少日子睡不好觉了。奴才以为赵慧本不该分营聚敌的，这么着容易被人各个击破。现在既然已经和大营联络上了，应该下旨命他们合营聚敌，然后再从西宁调拨五万人马火速增援，我几路大军兵合一处，攥紧拳头使劲的出击，似乎这 样更稳妥一些。这纯属是外行话。看着和珅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刘墉暗暗好笑，但是表面上却不露出来，低着头说：“臣不懂军务，但也觉得再从西宁调兵似乎不妥当。西宁那50,000人马是给赵惠供应粮草军需的，要是调了去作战的话，还得从别的地方再重新调人来，都是生手，恐怕难以胜任。别小看了这些马帮骆驼输送粮草的兵，沙漠旱海里办这样的差事，新手根本就不成。再说这样一来，行动迟缓，也等于是给了何卓部喘息的机会，旷日持久不知又打到哪年哪月去了。”乾隆也是一沉说：“和珅不懂军务，大可以藏拙嘛。你说的其实就是如何保命，根本不是拒敌之计。这和珅的长处啊，就是脸皮厚，生来就是煮不烂砍不断的滚刀肉，挨了训斥仍然是大萝卜脸不红不白，嘿嘿一笑说：‘是是，奴才胡说八道，奴才只是想朝廷花了那么多钱，耗费了那么多时辰，真是胜得败不得，赢得起输不起了，所以情急之下才出了这馊主意。’”乾隆没说话，看了看阿贵。阿贵此刻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，浙江一个案子差点让他办了个是非颠倒，一世英名险些断送。乾隆在旨意里言辞斥责，这次回来他原本是准备见驾之后在家待看的，没想到乾隆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，处分很轻，感恩之余又觉得愧疚不安。见乾隆看自己，急忙躬身回答说：“主子，和珅的方略虽然不能用，但是他的初衷却无可厚非，朝廷的确是只能赢不能输了。黑水河老营离京城7000多里呀，战场上的情形瞬息万变，奴才以为我们不了解前线的具体情形，根本不宜详细指示进军方略。现在我军既然已经稳住了阵脚，可以表彰赵惠机敏应变的措施，加速供应粮草蔬菜，确保军需，只需指示赵惠严防何卓部西逃，别的什么都不要说，有了粮草士气旺盛，这仗就好打了。”他说着慢慢从靴叶子里头抽出一份地图，来到乾隆面前长跪在地，展开来用手指着说：“主子请看，这条线是阿妈河，这条是娃娃河，这就是被沙淹没了的无名城。奴才连同马光祖三人的折子合起来看，其实赵惠是故意不合兵的，退往黑水河也不是败退，其中的缘由只能推断，如果赵惠要图安全撤回的话，一路上要经过马光祖、廖化清2座大营，只要稍微接应一下，他就会安全撤回。但是他没有那么做，而是舍近求远，奔了黑水河。奴才分析，他可能有2个目的，一是要把何卓部的战线拉长，战线拉长了，供给自然就难跟上，这正是扬长避短，给海兰察从乌鲁木齐夹击敌人造出可乘之机；二是在黑水河扎营，可以阻击敌人西逃之路。这虽然是一步险棋，但舍此没有万全之策。既然他已经与胡富贵联络上了，想退兵回营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儿。但是赵惠没有这么做，这就是说他此刻已经占据了全局的优势，如果是踹营之后不归老营，那是一步险棋，但奴才敢断定如今险期已经过去了，所以奴才以为朝廷不必再给赵惠什么具体指示， 只需要一面加冕有功将士，一边督促粮草供应，当兵的吃饱了肚子才好卖命打仗啊。乾隆一边听一边看着地图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既然你说我军已经占据了主动，那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？主子，奴才也只是推断，不能说得太细呗。从这个形势图来看，赵慧宁肯吃苦头也不肯回大营，他的目的很明显的，就是不愿意纵敌西逃，不乘胜追击，也可能是粮草尚未备足，也可能是海兰察的大军还没有形成合围之势。奴才料定三五天之内一定会有消息的。哦，朕就是怕赵慧因循守城，海兰察畏敌不进，这战事就麻烦了。阿贵又磕了个头说，主子，赵慧海兰察都是行伍出身，一向只知道出兵放马，不大善于辞令的，更不会用文辞事功会败。看他们前份奏折，其实是大胜之下诱敌未获全功，马廖胡三人是因为与主将失去了联络，怕担不起责任，故而先行奏报。奴才敢以身家性命担保，赵慧海兰察两位将军绝不是贪生怕死冒功试过的小人。乾隆满意的点点头笑着说，这样很好，立刻给西宁提督写信，要加速督运粮草，赵慧军中一旦断粮，朕必取他首级为三军将士谢罪。和珅写信给西安巡抚，就从西安藩库提调银两，采办牛羊肉制成干品，连同耐寒蔬菜火速运往前线，告诉冀督天山大营和乌鲁木齐驻军宁可断粮，前线供应有失，朕就不要他这个乳将了。这阿贵和珅同时回答，和珅不由心中一阵宽松，从地方藩库直接拨银，西安藩库户部和兵部都互相结账，中间还有运输损耗，这么一来，那云贵修路的一笔烂账就可以一锅汇进去打了掩盖了。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吃昧心黑账的主共有的一门心思，账目的头绪越多越好，越乱越好。和珅一边答应着一边又说，对了，洛阳还有十几万斤竹笋，一万斤蔗糖，奴才也调上去给当兵的吃。乾隆一笑说，好嘛，都运上去，将来由你统一结算。哎，刘罗锅子，你只管低着个头想什么呢？刘墉是听他们议论军务，自己插不上嘴，一直在想自己的差事呢，听乾隆叫自己，急忙回过神来说，臣是在想台湾的事儿。福建的铜从台湾私运到日本的那是越来越多了，今年光是查扣下来的就有4000斤，没查着的呢？海禁是朝廷明发了的，但还是禁而不止，这是一大漏洞啊。此外嘛，那个地方经常有教匪山货闹事，臣想台湾离内地那么远，又隔着千里海峡，将来征剿善后那都不容易。乾隆听得很专注，还时不时的点点头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是啊，台湾的事儿的确不容忽视，隔着那么宽的水域，治理起来确实有很多困难，许多事儿朝廷也都是力不从心呐，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。所以朕想再设一个福建总督衙门，统管军政要务，有事机断处置，只怕会好一些。阿贵和和珅不由对视一眼， 他们都没想到乾隆会这样挫折。阿贵马上就想到了李世尧，正想开口，却被和珅抢了个先，微一欠身说：“皇上英明果断，高瞻远瞩，这个总督一定要精明能干，政务军务一把抓，还要清正廉明才行。哎，对了，奴才举荐两个人，一个是乐敏，一个就是海宁，请皇上裁定。”阿贵一听就明白了和珅的真正用意，他明知道乐敏身为湖广总督，忙得脱不开身，根本就不可能调去当福建总督，所以才故意拿他当挡箭牌。其实他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推荐海宁。正想说话，乾隆却先说了：“李世尧也是个人选。海宁在民政上头是内行，可是却没有带过兵。李世尧虽然比较合适，可是如今他还没有起复，骤然当此重任，朝廷也该对下面有个交代才好啊。可以先调海宁去任巡抚，料理一下民政再说。反正台湾三天两头有军情，已经多少年了，似乎也不必听风就是雨。”海宁，这个名字也好。和珅马上接过话茬说：“就是这个话，海宁，海宁，海宁了，台湾还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”阿贵听他们俩人说话已近乎儿戏，但这是乾隆的金口玉言，也不好反驳，思量了一阵子才说：“奴才以为李世尧的名字也好，可否由奴才保本起复他暂时署理总督衙门，还是戴罪当差，他必定会十二分的精心，等三年任满再正式起复任总督，到时候有了政绩，闲话自然也就少了。”乾隆微微一笑说：“嗨，福建总督这个缺太显眼了，还是让李世尧先到甘肃去帮办军务，踩一级台阶再上去似乎要更好一些。此外也不能由你来保本，就由刘墉、和珅二人保本更合适一些。”这是很入情理的话，因为如今阿贵本身也正在戴罪呢，再出来保别人当然是不妥当的了。和珅和李世尧有隔阂，天下人人皆知，由他出面来保，更见公心，也更容易让李世尧安心。这番布置真可谓合情合理，天衣无缝，俩人心中都暗暗佩服。见乾隆起身，俩人急忙起身离座，跪下行礼，齐声说：“奴才们谨遵圣谕。”说完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。乾隆目送他们出去，摆摆手把王仁叫过来，吩咐道：“去传旨内务府，这池子北边的那处房子改建成书房，朕每天午觉起来就在那里批折子，接见大臣，还到旦宁居。这四个女孩子晋升赞善女官，就在这书房里伺候。”“
是，只是……”“
什么？”“
回主子，晋升女官恐怕内务府要请旨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这房子是夏宫，过冬防寒还要再修一下才行。”
乾隆心想，叫那拉氏知道了，必定又要告诉太后，不由皱了皱眉头说：“不要请懿旨，这是朕的特旨，让内务府用印搬玉牒给他们就是。修房子的事儿还要朕操心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王仁见他脾性不好，言语不善，吓得诺诺连声：“是，奴才遵旨，这就去办，万岁爷尽管放心就是。”
乾隆扫了一眼殿中的太监宫女儿，冷冰冰地说：“你们都听着，谁活得不耐烦了，就只管出去说。”说完转身进了偏殿。